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四集。早在此前，张居正还仿照唐太宗、明成祖和明仁宗的作法，绘制天下疆域和直观书评，悬挂在文华殿的后墙上，让万历朝夕观阅。这幅疆域直观画屏画得十分精详，全屏共分九扇，中间三扇绘天下疆域图，左右各三扇分别列文武直观的姓名、官职、出身、资历等，而每个直观的情况均用符贴，如有升迁改调可以随时更换。如此布局，按张居正的理想应称为四方道理显异，百司职务繁局，某某官员显否，莫逃于圣鉴之下。对如此苦心，万历皇帝并不热情，他在揽月之后只轻轻说了句：“先生费心，朕知道了。”算是对张居正这番苦心孤旨的回报。此时的张居正并未因万历对功课的厌倦而醒悟，也未对这位小皇帝精神上表现出来的痛苦而深究，他依然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一个官僚对朝廷效忠的责任来训导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有时表现出十分严厉和刻薄，甚至达到了令成年人都难以忍让的程度。有一次，万历在朗诵《论语》时，把“色薄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听罢，当即厉声纠正道：“应当读‘薄’。”这一声严厉的、近似指责的叫喊，使万历极为惊慌和愤慨。尽管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并称张居正为先生，但他又深知自己是当朝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都应该服从他的意志。张居正此时严厉而刻薄的责备，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不尊不敬，犹如他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和少年自负的自尊心。类似这些事情的不断出现，使少年万历在心灵深处渐渐生发起了反抗的欲望，同时也埋下了对张居正本人记恨的祸端。多年后，张居正举家获罪，其本人差点被开棺戮尸，与这时种下的恶果是分不开的。张居正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在将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万历的同时，也在企图让这位小皇帝相信这样一个道理：他之所以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人和，要是国家兴旺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就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就必须信任张居正本人。确切地说，张居正才是引导大明帝国在夜航中前行，并有能力度过急流险滩的不灭的灯塔。事实上，年轻的万历和张居正本人都按这个理想去做了，且却又将暮死沉沉、已是破帆朽木的大明帝国这艘古船引出漩涡和险滩的迹象。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张居正的油竿灯灭，这艘古船重又进入了迷茫的黑夜，并加速向另一个漩涡驶去，直至撞得粉碎。当然，此时这个少年天子精神上的痛苦不完全来自学业上的压力、枯燥和张居正本人的严厉刻薄，他那只有30多岁、精力充沛又满怀希望与期待的母亲李太后，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一个在儿子身上雪上加霜的角色。他一直和年轻的万历皇帝同住在乾清宫， 并对这位亲生儿子能否尽心尽职和勤奋学习表现出了特殊的热情和关怀。他利用被称为小皇帝大办的冯宝，不断地向自己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由于这个太监兼特务的精明能干，使得他耳目灵通，也由于这个神秘莫测的特务在不分白天黑夜地监视着他儿子的言行，使得万历皇帝渐生畏惧和厌恶。因为一旦母亲听到对皇帝不利的密报，这位年轻的太后盛怒之下，万历就会受到常规的处罚，有时一跪就是几个时辰。这不仅使万历承受了肉体的折磨，更为重要的是让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子感到了极端的难堪和精神的创痛。而这时的皇太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却认为自己做了既合乎祖训又不悖常理的极负责任感的事。因为她的经历和思维方式无不在告诉自己，这样做是对的，不这样才是不可思议的。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怕自己百年之后子孙不肖，从而出现类似汉唐那些外戚或母后专权的现象，所以明确规定后妃由良家挑选。李太后原出身贫寒之家，被选入宫后在裕王府伺候那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她之所以没有像绝大多数宫女那样在紫禁城中空虚寂寞了此一生，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契机。他与朱载垕在夜深人静时发生了一段情意缠绵难以忘怀的爱情故事。就在他与他私通后的第二年，生下了儿子朱翊钧，并以母以子贵的缘故一跃成为了皇贵妃。这位30多岁便守寡的女人深知到达现在的地位是多么不易，她极爱儿子，是他给予了自己今天的荣耀和权势，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儿子进行相当严格的管教。他年复一年地在每逢上朝的那天五更时分推醒酣睡的儿子，带他去临朝听政。他这样不辞辛劳地培养儿子，当然是希望他成为一代贤君，自己也名垂青史。1578年年已16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为了广延子嗣，必须先册立皇后然后再立妃嫔。对万历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当然他暗自庆幸的不是大婚，而是言辞的母亲将不再陪他住在乾清宫而搬回慈宁宫，他将有可能在日后的生活中成为一个自由的君主，一个独立的人。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大婚后的万历从表面上看似乎和这位年轻貌美的皇后是天生的一对，但万历皇帝的内心却极不喜欢这位总讨好母后欢心的女人，并不时地给她冷淡的脸色。这种做法万历保持了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位母仪天下的王皇后愤满之极，只得拿宫女发泄怨气。史料载，避在她帐下的宫女就有数十人。王皇后为什么一生从未得宠，史料尚未确切记载，世人也无法捉摸。或许爱与不爱本身就无明确的因果，它只是存于人类本身的一种飘渺的感觉。但无论如何解释，有一点是明确的，大婚后的万历皇帝认为他已经从母亲严格束缚下摆脱出来，这件事给予他无聊的同时也给了他打破这单调和空虚的绝好机会，他完全可以获得一种比较有趣的生活。但是他想错了，就在万历皇帝在这种新生活的海洋里尽情荡漾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有一个名叫孙海的宦官引导皇帝在皇城别墅西内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 这里湖泊荡漾，宝塔高耸，风景秀丽。喇嘛寺旁所蓄养的上千只白鹤点缀其间，使得在礼数之中和太后的严格管教之下长大的皇帝，恍如置身蓬莱仙境。新的生活天地已经打开，万历皇帝越发厌倦紫禁城的岁月，向往着旖旎的自然风光。从此，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身穿锦绣衫，腰悬宝刀，在群宦的簇拥下，经常带着酒意在园中横冲直撞。一次宴会上，他醉眼朦胧地叫身边一个小宫女儿唱他喜欢的新曲儿，不料这个宫女奏成不会，万历立即龙颜大怒，抽出身上宝刀欲砍。孙海等人急忙上前劝说，万历欲杀不能，便灵机一动说：“不孝当年曹孟德割发代首，何显朕无戏言？”其结果是截去了宫女的长发，象征斩首。当时一个随从上前劝诫，被万历下令拖出去责打一顿。对万历的行为，冯保大为不满，便将此事悄悄地告诉了太后。太后知晓，大为吃惊，并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悔恨。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之责，盛怒之下，他除去三桓，准备祭告祖庙，废掉这个失德之君，而代之以皇帝陆王。多少年后，有史学家认为，假如他真的这样去做，这个帝国的历史或许会重新改写，但历史的长河在掀起了一个波澜之后，瞬间便平静了。万历皇帝跪下恳请母亲开恩息怒，他虽然曾因读书被罚长跪，但领略的只是母后那威严目光的逼视。今天他第一次看到母亲那悲愤的目光中含有一种万念俱灰的哀怨神色。或许惊慌失措的皇帝这时尚不能理解太后身为辜负祖宗愿望和夫君遗托而自责的心情。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